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么久再一次我们面对面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愿你今天把这渴慕的心聆听的放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再次从你的话里面与你相遇，赐福所分享的一切，是我们圣主的相聚，是我们一生中愿意活在你的面前，按着你的心意，我们领受的我们就回应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罗德大家应该不陌生，旧约中很有名的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亚伯拉罕带出来的人，那仔细回头观看他的一生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，可是他的新约说到他的时候主要是两个，一个是讲到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见解，透过他提醒我们末后的时代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面对，第二个对罗德本人来讲，他的好，新约中讲他的好，旧约中没有说他好，可是新约讲他的好，这一点我们会再等一下更深的交通。那么罗德他一生中没有神的显现，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？仔细想一想也算严重，因为你没有神的显现，你就不会跟神交通，就不会有对的眼光，也不会选择正确。我们一生中会蒙祝福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对的心，那个对的心是因为我们会寻求神，那个心才会出来，那个眼光才会正确。有时候看到左边右边只是刹那间的事情，但是刹那间是很长的时间，人在神面前有寻求，那刹那间的判断你就会精准，就会朝着神喜悦的方式去前进。有很多问题当你问的时候，那个背后的意义可能是你已经想要了，所以你去问了这个问题，只是希望得到某些认同。但是一个寻求的人，神向他显现的人，他是会寻求神的，他甚至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给他的感动，给他的印证，环境的心境的各方面的，神给他的引导，他会知道我该去或不该去，阿们。之后他来寻求印证，是真的寻求印证的。所以一个人他其实很需要不断的活在神的显现中。旧约用显现，因为亚伯拉罕跟罗德做比较的时候，神是几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跟他说话引导他，但是罗德其实一生中都没有。你如果仔细算，唯一有的一次也不是神显现，是天使来救他，然后进到这毁灭的这两座城内，然后告诉罗德，然后最后拉着他的手把他救出来，但他并没有最直接的跟神有交通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神的显现，也没有神的交通，你想他这个路能够走多久，走多远，或走多好呢？一个人的好跟坏不是我们的眼光跟判断说，哦，我今天可以很顺利赚很多钱，工作很好就会好，不见得。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阿们。这个是好，如果没有的话不见得它是好的。第二个，因为他没有神的显现，所以他在面对财富的丰盛的时候，他是不会有一个对的拣选。当他们拥有的多起来的时候，他跟亚伯拉罕他们有牧人，有他们的帐篷，有他们的畜牧业，神祝福亚伯拉罕，也同时祝福给罗德，两个力量两个资源越来越庞大。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牧人常常争吵，为了一些资源一些财产争吵。那这个是亚伯拉罕来找他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可以这样的事情，不要彼此争竞，也不要过不去，就让罗德选，你先选你喜欢哪里就去哪里，那里就通通给你。罗德呢也不客气，既然你让我选，那我就选，我就选到最好的地方，他的角度认为最好的。他没有办法预先看到 未来的十几年后他所拥有的一切会被夺走，甚至他还没办法预先看到他将来所有的一切一无所有，他的根据是现在他认为好的他来做出决定。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短视的一个心态，那他也不看重跟亚伯拉罕的关系。到这里为止，好歹也是他亚伯拉罕带出来的，你要选也应该让亚伯拉罕来选，或者你也客气一点，对不对？跟亚伯拉罕说那你先选。没有，他就是看见美好的他就往那条路去了，他选择的是要他的资源，要他的财富，要他眼前的利益，他没有选择跟亚伯拉罕在一起。这个是我们可能也会面对的试探跟挑战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拣选只是眼前的利益的利害的，这个东西每个家中可能出现的。有时候你为了一点点资源，或者某一些工作，某一些钱，你所选择的并不是神所要带领的路，也甚至是你家人不认同的。但是挪得没有因此而做出对的选择，他选择离开亚伯拉罕，拥抱他想拥抱的财物，拥抱他想拥有的梦想，他就离开亚伯拉罕去。他看重外面的钱财比亚伯拉罕关系更看重。我讲白话一点，他不看重关系，他看重钱财。就是因为人的可贵，人身为人的可贵是因为人看重关系，阿们。身为基督徒的可贵是因为他看重跟神的关系。我们的眼光是很重要的，你的这个看法会影响你这一生的路，甚至影响将来在神面前的一切。所以挪得没有这个眼光，他其实没这个眼光回到前面，是他没有神的显现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一个想，那他没有神的显现，那不能怪他啊，因为神又没跟他说话，神没有启示他，神不向他显现，说他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好像情有可原。仔细想一想好像是这样，但你再更深的去思考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旁边这一位亚伯拉罕，神向他显现。如果他没有，他也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能向亚伯拉罕显现？你怎么没有向我显现呢？阿们吗？另外一件事情，神祝福给他是因为亚伯拉罕，他也亲眼看见了神祝福给亚伯拉罕，也祝福给他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他其实也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但是他自始至终他没有做这个决定，他没有选择信仰的路，就选择世界的路。这就是人。第三个，他没有过一种真正属灵的生活。他最后到索多玛俄摩拉去住，他的城里面被掳掠了，他所有的一切曾经，如果以一生来看，这是他一生中打击最大的，他所有的一切只刹那之间全部被夺走了，失去家人，失去钱财，甚至差一点失去他的命。然后亚伯拉罕带他的家丁318个家丁去把他救回来。按道理说，谁救你，你跟他住在一起是不是比较有保障？是这样子吧？如果你今天救我，你的能力大过我，可以遮蔽我，而且当时候的世代都是部落部落的，每一组要强大起来靠的就是每一组的力量跟团结。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，他所有的一切他靠自己是守不住的。既然守不住的话，亚伯拉罕为你征战，把你所有一切全部带回来，包括你的妻子儿女产业全部都救回来。这个时候如果他有智慧的话，他应该做一个决定，我要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，阿们。但是他没有，他救回来之后可能安顿好的心情好一点的时候，他仍旧掌管自己的一切，他不要让亚伯拉罕来干预，他也不要过一种信仰上的生活，他是过在自己觉得好的境况中。我们一生中要有一个观念，当我们有受亏损的时候，那个亏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神的旨意跟要学习的功课。不要受了亏损了，后来神补回来了， 然后之后我们又第二次亏损，那就一次比一次的破口会更大。阿们。你如果常常只是骑机车小擦伤，你就有可能骑机车滚下去，更有可能骑机车越来越严重。如果你的机车的行驶的模式习惯不太对的话，早上我来，我看到一个胖子，我都觉得那个骑不知道有没有喝酒，那个骑起来呢摇摇晃晃的，我看到我都要远离他一点，我不晓得那是他的习惯问题，而且一大早应该不会喝酒，或者是太重了，不晓得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人的盲点只要存在，他的拣选就不会是对的。当他活在自己的眼光里面，自己想要的东西把他挟制的时候，他不会选择神要给他的道路。所以亚伯拉罕救他回来，他也不愿意跟亚伯拉罕住，他仍旧选择住在贪爱钱财的地方，住在将来会被毁灭的地方，住在他的城市里面架构建筑他的梦想。这个是罗德。最后毁灭来临的时候，他只是剩那些一无所有。刚才路加福音17:28的话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帐，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从硫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就是用罗德的时代他的背景来告诉所有人，给大家一个警戒。他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他说是罗德的日子。罗德的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吃喝买卖耕种建造，这个就是罗德的日子。像不像今天我们的日子？如果今天讲到罗德的日子，你就不要怀疑，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建造又耕种。那我今天讲到找个人，今天如果讲到出面的日子，会想到什么？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建造又耕种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那就是说，举例哈，就是说这个姊妹跟罗德是差不多的。那如果讲的是春妹的日子，哦，是等候敬拜感谢赞美，阿门吗？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根据罗德的属灵状况来定出那个日子，成为一个警戒。如果今天讲到某某弟兄的日子，哦，是一个热心爱主侍奉传福音的日子。讲到某某人的日子，到底是又吃又喝，还是爱主又摆上呢？我想这个认识跟决定是你们在决定的，因为所有的日子将来都要在神面前来成名。但是罗德的日子呢，没有那么好听，这就是吃喝玩乐，就这样子四个字总结。然后人子显现的日子时候也是说这样，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过生活，罗德跟所有人一样这样过生活，他的日子并没有特别有荣耀，或者特别被神祝福，也并没有特别显出神的同在跟恩典，没有。这个就是罗德的日子。再仔细看后面讲到什么呢？他说但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跑出来，是罗德的妻子。实际上你仔细看创世纪，罗德的妻子唯一出现的一次就是他变成岩柱，就这么一次。想到罗德的妻子，就是岩柱，被救出来的时候舍不得他一生中的积蓄跟所有的产业，舍不得，所以呢头一直往回后看，一回头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变岩柱的，我在猜，这只是我在猜，有可能天火降下，整个人把它凝固起来了，它变成一根岩柱就立在那个地方，这是一个警戒。那一根岩柱就告诉所有人，属乎神的人是不可以回头去放不开过去的纠葛，去追逐他没有神的日子。罗德的妻子这里特别讲 要回想刚才的三十二节，你们要回想，想什么呢？想挪得的妻子变成一根圆柱，就是一个警戒。我想没有人愿意回头想变成一根圆柱，没有人愿意回头想所有的一切刹那间都没有了，没有人愿意回头想为什么一生中的努力最后一无所有，然后这么大的严重甚至失去他的生命呢？回头想提醒我们还活着的人，也给我们这个警戒，到底一生中在追求什么，在建造什么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审判来临的时候，这一切还值得夸口吗？还有神的那种荣耀吗？回头想挪得的妻子。三十三节讲了一件事情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白话一点，属灵的生命是拿属世的生命来换的。你今天爱神，你牺牲地上的时间，你获得的是天上的荣耀，你用换的奖赏是用换的。这里面讲了一个人要为神的缘故，有时候该牺牲的，该失散的，该放掉的，那你要去做出决定，你要一个对的选择。如果只是要保全自己跟自己一切所有的，那回头想挪得的妻子，也在回头想挪得的一生。等一下后面会讲他的一生，后面这一段就带进了主再来的时候，主再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情况。第三十四节说，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船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啊，这就是两个，有一个被撇下。不论你在船上休息的，在田里工作的，在推磨的，就是说你可能白天是在工作，晚上是在休息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然后呢刹那之间国度降临，人子来临，你所拥有的一切两个取去一个，那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。有时候你不要你呢跟谁比，不是这两个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也许你旁边这两个人是一直被提的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旁边那两个一起都没有被提，被撇下来也不知道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或者白天或者晚上，你在田里工作一定是白天嘛，你在推磨就是有力量的时候做，那你在床上就是休息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总是预备好他在你的时候，圣徒是被提的，不是被撇下的。后面说门徒问，门徒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耶稣说，失守在哪里，因也必聚在那里。失守是什么？失守就是征战后留下来的，失守就是有人倒在刀剑之下，失守就是那个地方有死亡、黑暗、灰心、绝望的地方，那是失守的地方。从那个地方，从那些征兆中可以看见因聚集吃那个死尸，我们也看见主再来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征战。启示录讲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，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交通的。我们再回到挪得身上，挪得的一生，从他没有到他跟着亚伯拉罕丰盛，到他最后一无所有，然后他还留下的后遗症，他的两个女儿，我在想因为他们经过审判之后，他们不敢跟人互动，怕这个阴影存在，所以怕跟世人互动，所以就躲在洞里面。那为了让他们的家族可以延续生命，所以他两个女儿就跟他父亲就乱伦，生下来的后代就是摩押人跟亚门人，这两组也是很强悍的。这两组将来在迦南地的时候是以色列很大的仇敌，而且这两种族群呢，生命记里面特别说，他们到第十代他们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，是不可以有神不喜悦这个支派生下来的孩子。有一个人突破了这个命运，知不知道是谁？ 旧约的路德，路德记的路德，他就是摩押人，他是摩押人，他就是挪得的后代。他为什么突破了这个命运呢？这个是被咒诅的命运。他是一个女子，他是被拣选的，被爱的，他选择了，选择了一条路，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我就是跟着你就到伯利恒去，我就是跟着这一条属灵的道路。他一路的跟随，他里面专注于神，他的命运会改变，他突破了他被咒诅的时代，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路德这件事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一个人不要以为说前面祖先怎么样，家族怎么样，你的心当你爱神的时候，那个咒诅碰到你里面有基督的血就赦免了，阿们，碰到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就遮盖了，不需要活在过去的那种瑕疵咒诅害怕悲惨的命运中，没有，至少路德就是这样被带出来的。这是神的怜悯，按人的路来说，人的看法跟人所拣选的，人没办法脱离自己悲惨的命运，除了神进来之外，人没有办法。再看另外一段，讲到挪得的时候，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两城起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，只搭救的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挪得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这一段话曾经困扰我很久，因为我回头看创世纪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就是看不出挪得哪里好。如果从他刚才的一生中来描述，没有神的显现，选择离开亚伯拉罕，过一个罪恶的生活，刹那间一无所有，太太又变成原住，女儿又跟乱伦，我就看不出他哪个地方好。但是彼得说出他的好，彼得说他这是神子大救的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挪得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，回头想一下，当时候神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，挪得去告诉他的女儿，告诉他的女婿，那他的女婿怎么想呢？他的女婿有没有跟出来？没有，他觉得你在开什么玩笑，你讲的是天方夜谭，怎么可能神被毁灭呢？大家又吃又喝又买又嫁，我才刚盖了一个仓库，刚完成了一个事业，怎么可能被毁灭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挪得平常就没有什么好行为嘛，他平常就不会吸引人，他平常讲的话里面就没有分量，所以连他的亲人，连他的女婿也不信他的话，也不愿意跟他出来啊。这就是挪得实际的状况。但是彼得这里说他为恶人的言行忧伤，他的名字叫做义人挪得。读到这里哦，跟旧约事实不合，那请大家要相信神说的话，讲你是圣徒，你就是圣徒，阿门吗？讲你圣徒不是因为你现在很好，是因为神在你身上会把你带到跟圣徒符合，说你可以，神就一定可以把你带到符合可以这两个字。罗马书第四章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也没那么好，至少他有两次差一点把他老婆卖掉，但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说他所信的神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。这是讲到亚伯拉罕，他也没有那么好，可是神算他为义，说他好，只要神说他好，他就是好。这是神的看法，这是彼得得到启示中讲到挪得的时候说他是义人，他在当时候为大家祷告，为大家守望，所以他被救了，用他来给大家一个看见，他就算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义人，他在神眼中也是义人。听懂意思吗？ 我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挪得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很有盼望的。这是神的眼光。我讲比较实际的，大家知道文轩现在在读论文，还没有毕业。其实如果以我以前的个性，我一定是对他发飙的。他从开始读硕士的时候，到两年可以毕业，搞到三年，说今年七月可以毕业，没有毕业，又搞到十月，十月又没有毕业，到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。现在梦想是十月或者明年的一月二月可以毕业，反正不知道。然后他回来就是说，他其实冲突很大，因为我们要磨合嘛，老一代人跟新一代人的观念不一样。但是他回来住的时候，后来我发现其实养分也蛮多的，因为我要调整配合他，他也要调整配合我啊，我们两个都要学习啊。那他从回来住的时候，我就偷偷跟神说，主啊，我都不晓得这个孩子我以后会不会对他凶还是好，那你给我智慧啊。他回来住我就学习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漫长的几年的磨合。然后你要想看看，当父母亲的看到你孩子整天滑手机会怎么想，看你的孩子你讲的话他不太听，然后他去厨房关个灯，哎呦蟑螂，他碗就丢着，你丢着蟑螂不是越来越多吗？我跟他弟兄姊妹说，我真的是神给我智慧，我看他的时候我就不再用他好跟不好来看，这样他很痛苦我也很痛苦，我就用什么呢，我就跟他讨论，那有没有可能你现在是学生，那你家里是你要帮忙做哪些，我们讨论我们交通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，然后从一小时一天一小时读书，他是学生他是硕士生，一天一小时，有一天有23个小时他是在混的，只有一小时在读书，就这么跟你说，就从那一个小时我就给他鼓励了，听得懂吗？我不会去看他23个小时不像样，我只看他一小时像样的，阿们，然后慢慢的增加到1.5小时，然后后来讨论出2个小时，现在他可以3个小时，每天完成3个小时，连续完成15天，给他一个鼓励，30天给他一个奖赏，是他要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生活如意跟快乐多了，我就用他已经改变蒙恩的模式在跟他互动，我不再用他做不到的眼光去看他。弟兄姊妹有听懂了吗？从这样子的观念跟做法开始调整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其实妇女的心就越来越好，有些话都可以讲，有些东西可以互相体会，甚至有时候妈妈比较啰嗦的时候，我都还会替她讲几句话啊，有时候妈妈怎么样说，她也会替我讲几句话，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战场的啊。我看她的好，我不是看她不好，这就是恢复神的眼光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不容易，因为当你看到她滑手机的时候，看到她半夜不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你那个气就会上来。我不知道大家当父母亲的会不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求神给你眼光，神怎么看挪得的呢？透过彼得告诉我们，这里讲的他常常为恶人引起忧伤，他是义人挪得，这是神透过彼得的看法，他是义人挪得，神保全了他所有的美好，不好的呢神把它涂掉，罪保险把它遮盖掉，不对的日子神把它涂掉，只保留住好的。我们跟家人互动，跟弟兄姊妹互动，跟所有人互动，恢复神的眼光。我再举例子，当你在陪伴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盯他怎么不读经，怎么不祷告，怎么不爱神，你不要这样看，这样看你很痛苦，他也很痛苦。你看说，哦，感谢主，你今天终于读了一段圣经，感谢主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终于看到你来教会聚会了，感谢主，听懂意思吗？你看他已经蒙恩的，看他里面已经开始想要省的部分，看他里面开始改变的。当你用这种眼光这样子的看法去跟他互动的时候，力量就会慢慢进来，神也会开路。阿们。不要在不能解决的事上一直跟人家过不去啊。 讲白话一点就这样，既然不能解决，那表示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开路，那就是不能解决啊。那你不能解决还硬要跟他拼，那不是两败俱伤吗？神的眼光，用新约的眼光、宝血的眼光、圣灵同住的眼光来看所有人、看所有事情，这就是挪等。这个认识清楚的，我想今天大家在追求神，在过程当中就不会定自己的罪，也不会定别人的罪，用圣经的用词，就不会论断自己，也不会论断别人，因为总在神的手中。阿们。所以挪得呢，他虽然不好，这个不好在神的手里面，他也有给我们值得提醒的，给我们一些鼓励的，给我们一些看法的，总是用神的眼光跟神的作为来跟圣徒们互动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挪得给我们一个新的认识，在你手中的圣徒你总是负责到底，过程好不好你说的算，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跟信心，不看自己，不看环境，更不看别人，总是自己在你面前有寻求，有蒙恩，也让我们知道挪得的确是一个警戒，警戒我们所有的日子不是只有吃喝嫁娶买卖，日子里面要有你的祝福跟同在，日子里面要建造属灵的工程，继续带领我们，特别这幕后的世代，我们仔细看这世代跟挪得世代实在是太像了，所以给我们这样的提醒，让我们可以时刻的回到你的面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